今天继续讲圣经与世界文化起源。那昨天呢，我们讲一些关于神的创造方面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个家谱的一个基础上，怎么我们形成弄一个年代学，圣经的年代学。昨天我给你们留一些作业，把这个作业做好了没有？做了没有？啊？做了吗？做了一半？谁做呢？没有人做是吗？或者正在做？不想做？正在做。那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这里头啊，我们可以看两个年历，一个年历是西历，另外一个年历是亚当历。亚当历这样的挂历看过没有？也没有。亚当历啊，亚当历。有一个皇帝，他开始他那个继位之后，都有自己的年号嘛，乾隆几年，乾隆几年，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在用的一个年历惯例是以基督为中心分开的 ，B.C. 是 Before Christ，B.C.。所以 B.C. 的准确的翻译是主前几年几年主前 ，A.D. 是这是拉丁语 ，Anno Domino， 这等于是After Christ 的意思。所以Before Christ 还有一个是 After Christ Anno Domino， 所以B.C. A.D. 分开了。B.C. A.D. 分开了之后呢，就是以前是就是主前主后。那这样的基本上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一个年历了。这样的那个说法呢，来了中国之后受不了了。原来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礼拜天，是吧？把这个 Sunday to Saturday 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谁翻译的呢？全都是宣教士翻译的。以前来中国，清朝这个时候来中国，科学方面、数学方面或者化学、自然物理、天文学这个方面的所有的学者呢，不是一般的学者，都是天主教派来的修士们、传教士们。他们基本上来之前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神学方面的装备，另外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装备。另外一个学问都可以，历史也可以，科学也可以，物理也可以，反正除了神学以外，他们还要念一些其他的科。在那个方面，基本上当时拿到那个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之后才派出来的。所以目前天主教里面 Jesuit 就是耶稣会的势力为什么那么强？因为天主教会的职能就是 Jesuit 派，耶稣会的。所以当时来中国传教的主要是那个 Jesuit 派，也有 Dominican 派的，但是 Jesuit 派的那个传教士呢，不但是传教，同时在这样的学问里面负一些工作了。所以他们翻译的是 Monday， 就是礼拜天以后的要做礼拜的第一天， Tuesday 要做礼拜的第二天，是这个意思。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然后今天是真正的礼拜天，是这样翻译的。后来有些人起来之后受不了了，怎么礼拜啊？不是礼拜，就是那个就是占星学或者天文学，所以把这个改成星期，一个星过来什么一个周，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后主前主后都改成公元年，所以本来就是没有公元年的这个词儿。 但是他们没法用那个主权主后，因为他本身不愿意信主，特别是五四之后产生反基督教运动了，所以他们不愿意使用基督教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词儿，所以都改了，就是公元年是这样。所以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西历，就是公元的历啊，正在我们用的，就是今年是 A.D. 1999年。现在你们主要的看的是 B.C. 主前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果把亚当他刚刚开始的那天做一个头一天的话，这就是叫那个亚当历。因为从亚当开始算一共多少年，我们才可以后来发现有一些历史的一个连续了，所以把这个叫呢亚当历。然后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一个数字，一个是生子年龄，还有一个是别世年龄，还有别世年代。这个别世年代也是根据亚当历来做的。我们先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第5章第3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上是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哎，这里面我们发现，亚当生过女孩子了没有？原来是谁生孩子的？亚当生的或者夏娃生的？啊？其实生孩子是谁呢？生孩子是一个是啊，这是亚当，这是夏娃。他们结婚之后生孩子，但是圣经里面都讲的是谁的名字？男人的名字，以男人为主，男人为主。所以亚当姓什么？亚当姓什么？但是这里面有记载的一个特色，什么？亚当生子养女，啊，他没有生过女孩子，他只生过男孩子。但是也有女孩子，所以他不得不养女，啊，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们主要是那个传宗接代，也是以男人为主走的。那这样的话，女人的名字在族谱上会不会出现呢？很少出现，基本上不出现。在旧约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会儿念的整个，就是基本上没有出现女孩子的名字。亚当生过女孩子没有？肯定生过，但是没有出现他们的记载的名字。而且这里面可以看，亚当生谁呢？赛特。只生个赛特吗？还有很多男孩，但是下面的男孩他们的名字写了没有？没有记载。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发现什么呢？赛特是什么呢？赛特是就是传宗接代的人，接代的接班人。以前皇帝谁接他的地位来做那个继位呢？一个是应该是长子，这是规定是吧？那每次都是长子来做一个接他的父亲来继位吗？不一定啊。里面有没有政治斗争啊？有啊，有的时候次子，有的时候呢舅子，叔叔，因为叔叔的力量多，所以这个叔叔呢看不惯这个，杀长子杀次子，整个然后他自己上去，有这样的概念。但是中国历史记载呢，基本上都是长子接待父亲来这样接，虽然是他是次子，也是属于是长子辈儿。他谁是主要？接待的人是重要，被淘汰的人不怎么需要记在这里。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族谱里面， 很多人的名字不会出现的，重要人物的名字才出现。这个记载呢在哪里有啊？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有，还有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还有历代上第一章，历代上第一章，还有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三章，才圣经里面四个地方才出现比较完整的族谱，完整的族谱。马太福音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到一些族谱呢，不是完整的，这是从那个到亚伯拉罕开始算嘛。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以前的时代了，以前的时代。所以，亚当生了不少孩子，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只有三位。亚当生了只有三位，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啊，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该隐，还有一个是亚伯，另外是赛特。OK， 我可以跟你们再讲一下，我们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是小孩的那个状态被创造的呢，或者成人的状态创造的呢？你们可以推测，啊，这是很简单，所有的人都基本上都会同意吗？对，亚当跟别人不一样啊，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不是婴孩，已经成人的状态被创造，夏娃也是一样成人，他们互相认识，认识就是结婚，开始生孩子。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犯罪之前，神给他们怎么祝福他们呢？你们也是跟其他的动物一样，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生孩子，养孩子，那这样多起来，生养众多。如果这样的话，请问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到底生过孩子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亚当在伊甸园生孩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测一件事情，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让夏娃有什么样的痛苦呢？你生孩子的时候以后怎么了？受痛苦，受苦。那这样反过来讲，夏娃以前生孩子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这样受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那个家畜或者那个野兽，比如说有母狗，它自己生有很多婴儿狗的时候，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吗？不是，它自己找一个地方去，它自己生狗，生完了之后它还出来喂养照顾。其他的动物都是基本上是都是这样的，只有就是人生孩子太痛苦了。如果人生孩子不痛苦的话，神根本不需要给夏娃说是什么了，你本身是痛苦嘛，但是你我犯了罪，犯了很大的罪嘛，以前是夏娃和亚当是不会那样受死，但是那一天开始一定要死，很大的罪他们犯了。那这样的话，神给他们一个惩罚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惩罚了。男人干什么呢？男人你开始流汗才吃饭，你要劳动。女孩子呢，你不要出去劳动做一个饮食，但是你生孩子就是辛苦。等于是什么？反过来是什么？也许是夏娃以前生过孩子也不这么痛苦，所以这次呢他才明白每次生孩子的时候挺痛苦的，这是非常逻辑啊。虽然是圣经里面没有，但是行和行间我们可以推测到这些内容的。为什么？你看该隐把自己的弟弟
杀掉了嘛，是吧？杀掉了之后，他在神的面前说什么呢？神啊，我怎么办呢？我出去，人家见我，他会把我死掉的，杀掉的。这个人是到底谁呀？这个人是到底谁呀？很多人没法解释，所以也许是说亚当，也许是说夏娃。太简单的解释法。当时，该隐和亚伯以外，也许是有人，也许是有人，他们是谁？都是亚当的一个孩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的是，就是圣经里面只记载该隐、亚伯还有赛特，但是圣经里面继续讲什么呢？以后还是生很多孩子了，他们的名字名单不必要写在这里，但是很可能有。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生孩子的时候，虽然在这里只写该隐、亚伯，你看刚才我们说从亚当是成人的一个样子来出现的，其他的人是基本上是到了90岁或者80岁、100岁的时候才生孩子。因为有些人呢，比如说该隐，这个人需要90岁才可以生孩子，那他应该等90年。亚当呢，130年的时候，他生了赛特，这是肯定的。那130年以前，他不是个小孩，从头开始他是个成人。他是个成人的话，不可能130年中间没有生孩子。这里面中间，该隐，也中间亚伯，其他的人的名字呢，这里面没有记载。所以该隐他犯罪之后，他离开父母的周围了，他自己独立起来，他自己盖房子，把这个房子叫城，他也娶了自己的老婆。这个老婆是谁？没法解释嘛。老婆是谁？这个人是到底是从哪过来？都是亚当夏娃的没有名字的很多孩子们在这里，他们都一起长大。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只提过该隐和亚伯呢？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故事非常重要，所以把这个两个人的名字点出来强调了，其他的人不怎么需要提他们的名字，不需要记载。然后该隐把亚伯杀掉了，所以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接班人，赛特出来了，把赛特他的名字只出现亚当生赛特，关于赛特的人生故事都没有记载了，也都不需要，只知道这个传宗接代的一个就是有了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这样的今天我这样的解释或者内容是很少听到的啊，而且我可以坦白，我在任何神学都可以这样讲。我不是单单学过神学，也有学过人类学，也都学过考古历史，所以把这个整个合起来应该这样解释。这不是调整性的，因为看仔细的看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行和行间的内容。这里面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内容。该隐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种地是吧？亚伯呢？牧羊。种地我们会明白了，是不是要吃饭嘛？这个是为了食物粮食。亚伯呢？亚伯做了牧羊呢，他干什么呢？他们喜欢吃那个涮羊肉是吗？说对了，放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横看一下，哎呀，涮羊肉 他们也喜欢吃那个羊肉啊，了不得啊！当时他们会不会吃涮羊肉或者肥牛肉都？他们会不会吃？会不会吃？会吃吗？会吃吗？
不能吃，
他们根本没有概念吃肉的。昨天我跟你们讲，神创造的时候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不一样了。第三天，神在陆地上创造了青草、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然后第六天，他在陆地上再创造了家畜、昆虫和野兽，然后说把这个都给你们留食物。所以当时的人都吃什么呢？都是吃植物的。人吃什么？人吃这个果子，动物吃草，吃草。当时没有人，没有东西吃肉的。现在你们看一个恐龙，恐龙那个巨垃圾恐龙啊，什么什么，它是有一个话题什么呢？一个恐龙很凶，都吃别人的恐龙，都是瞎编的。本来恐龙都是吃草的，然后他们觉得恐龙很大，所以中间造出一个比较凶的恐龙，把做一个这个电影，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恐龙都是比较很顺的，很顺，都是吃草的。然后挪亚方舟，挪亚洪水解释之后，神说现在你们开始吃肉了，从那天开始产生肉食动物，而且人也是开始吃肉的。因为这个是环境变化的缘故，我一会儿再讲。所以亚当他在那个伊甸园，也许是伊甸园里面他们也生了孩子，然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全都被赶出去，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犯了罪之后，神惩罚夏娃，你生孩子一定要受苦。他们生的时候生活嘛，该隐是就是为了吃饭，他种地。亚伯呢，一家人不但是夏娃，他们还有很多孩子，他们都要穿衣服，所以放羊需要羊皮，需要羊皮穿衣服的。所以穆斯坦，穆斯坦知道吧？穆斯坦衣服就是用羊皮来做的一个，就是毛衣，那个是历史很久的。人的头一个就是衣服就是这样羊，用羊皮来造的。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的后代，他是第130年，他生了赛特，然后他再活了800年，那这样的他一共是活到多少年呢？930年。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年代是多少？亚当历930年，亚当历930年。赛特他是出生在亚当里130年了。然后圣经里面怎么说呢？5章里面我们再继续看，赛特活到105岁的时候生孩子，然后再活多少？这又活了807年。807年，那他的别世年龄是807加上105，就是912。在912，他的别世年代是多少？他的别世年代130加上912，这就是他的别世年代1042。算法才明白吧？这样都可以，全都是算出来的。伊诺士他是235岁的时候才生孩子，是不？九十岁啊，九十岁。 那这样他的生的年代是两百三十五了，一百三十，两百三十五，对不对？两百三十，为什么？这是你家一百零五岁还是减一？因为你看一下亚当那个舞蹈，一百三十加一，还要减一才等于赛特出生年代，这一样。对，一个三十是先生啊，先生啊，一诺斯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赛特一百零五岁的是生的，啊？赛特一百零五岁是亚当你多少？两百三十四。两百三十五，这个是你不用想，这是一原来是可以写零。
对，你要是写零的话，就是两百。
应该写零，但是一般就是你出生就是一岁嘛。 周岁零岁，我们没有人这样说周岁零岁，啊，所以我特别这边写元年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是我们算法的时候应该零，啊，所以把这个都为什么写在这里？所以就是两百三十五，啊，是这样，这两个合起来这样，这两个合起来多少？三百二十五，395。下面如果写的话。 四百六十，六百二十二，六百八十七，八百七十四，一零五六，一五五八，啊，挪亚洪水呢，一六五六，然后这不，那个沙拉，1693，希伯1723，然后法勒，1757，拉吾。 1878，希勒1898，拿赫1849，塔拉是1878，亚伯拉罕1948年。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别是年代，赛特是1042，伊诺斯是1140，该男是1235，马勒列。 1290才离开世界，然后雅利，雅列1422，然后伊诺987，马土沙拉1656年，然后拉麦1651，挪亚2006，闪2158，然后亚法沙2096，沙拉。 2926，然后希伯2876，2926，2046，然后1997，2083，2223，2228。为什么我写那么多的那个数字？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OK， 他们的别是年龄也是写一下，别是年龄。伊诺斯是905，该男是910，马勒列895，雅列他活到962岁，然后伊诺是365岁，然后马杜塞拉969岁，777，950。 然后亚法沙438，然后438，434，230，235，185，175岁，180，180，177。那什么时候生孩子呢？这亚当是130岁，赛特是105岁，伊诺斯是90岁。 然后该男是74岁生孩子，马勒列是65岁，雅列是165岁生孩子，然后马杜莎拉187岁，拉麦是182岁，挪亚是502，30一百，然后亚法沙是35岁，沙拉是30岁，希伯是34岁，然后法勒是30岁。 32岁、30岁、29岁、70岁、100岁、60岁。 数字基本上都出来了。OK， 我们可以把我动脑筋，我们动脑筋，仔细的观察一下，仔细的观察一下，这里面我们可以，我弄两个比较重要的世代的一个分的，一个是挪亚洪水，是巴别塔的一个人类分散。那你看很多人说什么呢，挪亚那个挪亚以前的时代的人呢、啊、基本上都是活到长命千岁了啊，不是长命百岁，基本上长命千岁，穆图萨拉是969岁，他是最寿命最长的，千千岁是都是从这边来学习，是不？那这样的话很多人说什么、哎、那这是故事啊，神话故事吗？人怎么可能那个活到那个1000岁，没门，不可能。那好，就不可能吧，那就不可能，就不可能吧，你不相信我怎么说也都不行。那你信不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信，以撒你信不信？以撒我信，雅各你信不信？雅各信。因为亚伯拉罕开始是基本上是历史时代， NIV 的圣经也是这样，亚伯拉罕的年代 NIV 2166他定的，很多圣经都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年代是 BC 2166年，以撒2066年，雅各出生年代 BC 2006年，这是大家什么呢公认的。如果这样的话，亚伯拉罕他到底活到多少岁啊？你看亚伯拉罕活到多少岁？175岁。以撒活到180岁，雅各活到147岁，这可能吗？觉得可能吗？他活到175、180啊，不一样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谁能活到180岁啊？谁能活到175岁啊？人家很多人说这是神话故事般的，我不相信，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绝对相信。但是你仔细的看，亚伯拉罕也是已经活到175岁了。所以你看啊，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100岁的时候生孩子了，是吧？撒拉是当时是多少岁啊？撒拉是跟他差10岁了，所以90岁才生孩子。比如说邓小平爷爷他才生孩子了啊，现在我们王牧师还不够年岁啊，啊，王师母太年轻了，他在20年回天家的时候才生孩子。哎，不一样，把我们的观点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一下。现在如果我们能活到80岁，80岁的话等于是他们是以亚伯拉罕时代的人是比我们活到2倍，是不？比我们活到2倍嘛。现在我们多少岁才生孩子呢？基本上平均来讲的话16岁或者17岁或者20岁，20岁来算吧，20岁一般的女孩子20岁平均生孩子。那这样的亚伯拉罕时代来算的大概多少岁啊？40岁嘛，2倍来算的话，懂吗？如果现在的女孩子15岁能生孩子，不需要上高中，不需要上大学嘛，也不需要上小学，他们长大了就是可以生孩子，可以生嘛，15岁可以生孩子了。现在也是，如果15岁生孩子的话，反过来15×2是多少？30。所以你看，基本上这些人，法勒30岁生孩子，拉胡32岁，西路30岁，拿赫29岁，是不是觉得太年纪太大了？本来讲的话不应该这样写，如果80岁或者60岁寿命的话，19岁已经是生孩子了。但是这边30、32、30、29，他呢稍微晚，亚伯拉罕更晚，以撒也是稍微晚，都是特例。但是这边基本上是30岁左右，等于是现在的15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概念呢，很多人不想这件事情。亚伯拉罕100岁，100岁怎么生孩子？
撒拉九十岁怎么生啊？这是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当时的时代的人，亚伯朗时代的人是活到180岁了，等于是180乘2是90岁嘛。如果亚伯朗是100岁生孩子的话，等于是现在的50岁了。现在50岁的男人和45岁的女人生孩子了。 现在45岁是中年人，而且从来没有生过孩子的，已经是很晚了。医学来讲，35岁开始生已经晚生，所以医生尽量不要让他做一个自然生产，这是剖腹产。35岁非常危险，跟母亲的生命有关系。那45岁呢，基本上现在能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了。 45岁的人已经不能生了，顶多是45岁左右了，或者42、45之后呢，就是没法再生了，身体结构上不能再生了。但是他的身体如果保养好的都还可以啊，所以亚伯拉罕下来，他因为没有那个粮食的缘故，他们曾经跑到埃及去。 埃及的君王看那个撒来漂亮不漂亮，把她娶过来了。当时的撒来的孩年岁多大？60岁啊！哎，看了60岁的老婆很漂亮，把她娶过来，哪有这样的傻瓜的那个帝王？所以就把60岁减成2，现在的30岁的妇人。如果30岁的妇人在城里长大，打扮的漂亮。 身体保养的好的漂亮不漂亮，还是漂亮了。30岁的人有的时候比20岁的还漂亮，所以看了这个之后，哎，不错了，把这个娶过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才可以明白当时的环境了。不要现在的环境来多思考，应该回到当时的环境过去思考。圣经的奥秘就在这里。 亚伯拉罕时代就是这样，但是看呢，他们的年岁啊，平均年岁，你看，法勒开始200、300、300，基本上是200多岁，然后拿鹤开始变成100多岁了，啊，所以这边是200岁左右，然后这边呢180岁左右，到了大卫那个时代。 基本上是80岁左右了，越来越减少，然后再减少60岁。所以以前就是中国人能活到60岁，是不是已经不错啊？已经不错了，60岁已经不错了。现在60岁呢，年轻人，现在没有多少年了，就是医学发达之后，就是才10来年开始，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所以你们也是现在啊，怎么想呢？你们的寿命是肯定是100岁左右了，100岁。所以把人生的一个计划做的时候，哎，55岁退休啊，不，你不用这样想。我是100岁才退场，那这样的话，你对人生的一个计划不一样了。你们做过没有整个人生的一个计划表，思考过没有？我大约10岁左右，我想做什么？20岁。 30岁、40岁、50岁、70岁，孔子他顶多才70岁了，他的人生计划是70岁。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想80岁、90岁、100岁，为什么？有医学上的一个支持帮助，我们才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几十年。有变化，那我们挪亚空锤和这个巴别塔中间的人的一个寿命，我们看一下，他们基本上。 生孩子的年龄跟这个这边的年龄是不是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都是30岁左右开始生孩子了，啊，等于是现在的15岁了，现在等于是现在的15岁，哎，这样反过来讲是什么呢？他们的成长速度是不是有一点缓慢？是不是？是的，成长速度啊。 稍微缓慢，慢慢了。狗的成长速度比人快不快？快。猫啊，狗啊，
马呀，他们的一个这个成长力比人还快，但是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来讲的话，成长速度相对来讲一半，因为现在15岁生孩子，当时是30岁才生孩子，所以25岁的孩子呢，根本没法想那个结婚的事情了，没法成家，还没成熟，身体发育还没成熟。我说是不是精神上的，身体发育来讲还没成熟，30岁才可以，哎呀，可以开始谈朋友了。但是呢，他们的结婚的年龄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他们的寿命不一样。这边出生的人，他们的寿命是基本上是400岁左右，不一样啊。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亚法沙他别是年代是2096了，2096。亚伯拉罕出生年代是1948年，所以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亚法沙他在不在？他在不在？在嘛？亚伯拉罕是亚当历1948年才出生，亚法沙呢2096年才离开，所以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他还在，以撒出生的时候也还在，啊。然后雅各出生的时候才这个差几年早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这个时代已经他们的祖先亚法沙、沙发、希伯、法勒全都存在，他们没有一个人死，全都活着。那你看挪亚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挪亚2006年，2006年的话，亚伯拉罕当时在不在？在吗？所以挪亚和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存在的，想过没有？没有想过。我也是把这个辛辛苦苦一个一个写出来思考的，才发现我们的圣经研究太忽略了古代的历史了。古代历史太忽略了，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口传为什么那么细，为什么挪亚洪水当时的记载我们圣经里面那么很准确，因为当时亚伯拉罕这个时代挪亚还存在吗？闪他离开这个世界是亚当历2158年，当时雅各还在，雅各的孩子当中也有约瑟 Joseph， 然后他们去了一个后代去埃及 Egypt 做奴仆400年，后来摩西才写的，所以从雅各来讲的话才相差400年，摩西写书的时候才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还是保存得非常准，才相差400年呢，那这样都可以记载，可以写很准确的历史呢。挪亚和闪是挪亚洪水的主角，他们都亲身经历过，所以不但是中国、埃及、巴比伦所有的民族当中，为什么有创造的神话，还有这个大洪水的神话，都差不多一样的呢？就是这个原因的。那我们再思考一下，这边的人呢，就是洪水以前的挪亚洪水以前住过的人，哎，你看，他们基本上生孩子是多大的时候啊？非常不均，平均来讲的话，基本上80岁左右，90的、70的、60的、165、180千，啊，不平。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马土撒拉才187岁生孩子呢？以前没有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了，肯定生过孩子了。如果他不断的生女孩子的话，不需要写接班人的名字吗？所以他一直等他的接班人 这个定下来了，就是他是什么时候出生，我才187岁的时候，我的接班人才出生，所以187岁才生孩子，这样的记载。所以基本上是，就是如果早生的话，60多岁，那我们这边可以60岁开始生孩子，就差不多。60岁开始，这边是30岁。 这边是一样，30岁生孩子，但是他们的寿命是不一样，就是800岁，这是200岁，但是这边的寿命是多长了？这边的寿命是基本上900岁了，是不？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那这样，这边的生孩子是60岁，这边是30岁的话，挪亚洪水以前的人的成长速度呢，比这边的人还是一半的速度。 这边的1/4的速度，但是他们的寿命是更长，900岁，到底什么原因？这是不是瞎编的？我觉得不能瞎编的。为什么？这摩西他采用他们的一些资料，亚伯拉罕被选拣选，亚伯拉罕跟挪亚同一个时代存在。 而且闪也是同一个时代存在，他们的前程的父母亲都在，所以他们的一些口传呢，就是不能随便瞎编的，不可能洪水以前变得那么傻，都是有根有据。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想过没有？ 我们信主那么长时间，我们知道圣经那么细，学习神学，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以前活得那么长，现在活得那么短？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要讲，侧耳恭听，要讲，这个是跟气候有关系的。 这个是跟环境有关系的，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再回去昨天我们稍微思考过的我们地球的一个环境。昨天我讲，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原来他创造了这个地球，然后这个地球分开了，上边的水。 和下边的水，这是上层的水层，空气以上的水，还有这边是空气以下的水。啊，这边一个旱地出来吧，出来了，出来了之后，这个是叫海，这个是地，陆地，这是天空。 这是宇宙，写错了，宇宙空间。然后你们这里面，长植物吧，所以这里开始草，还有树木、蔬菜都开始长，这到第3天、第4天，神在宇宙空间。 造了太阳、月亮，还有很多星星。第4天，因为第1天他已经预备了这个背景，然后第4天在这个背景里面就弄好了。第2天神做什么呢？第2天神做了这个天空，还有这个空气。所以神第五天，在他天空里面，他创造了鸟。 然后海里面创造了鱼，也有大鱼。第5天，神在陆地上创造了很多动物，动物是可以，一个是家畜，一个是野兽，也有昆虫，他们都吃草。 所以第3天，神在陆地里面创造植物；第6天，创造动物，植物做他们的食物。
哎，这个结构非常奇妙，非常奇妙。一四二五三六都有因果关系，都是当时的情况，是不？能承认吗？这个是一个陆地，一个海洋。千万不要想，当时的地球是不是五大洲六大洋？没有这样。所以你们看圣经，有个圣经说，亚当的伊甸园在那里，现在的可能是地中海或者以色列地区周围。说这句话可以的，但是把现在的地图拿出来说，这是不对的。地图是不一样的，地图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学那个地质学或者地形学的话，很快会明白的。这一会儿再给你们讲一下。当时的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白天太阳光线出来进来，进来的时候，这里有什么呢？水层。水层做一个有一种镜子的一个作用，有一些光线呢，它们没法进来。为什么？这个水层很厚，所以比如说短波，这个波状比较短的宇宙光线，这些东西进来了之后，哎，没法进，它们反射过去。紫外线这一类对身体好不好？也不好。紫外线进来也没法进来过去。太阳里面比较中波可视光线才进来，可视光线。人、植物需要这个太阳光线，但是太阳光线的哪一个部分的光线呢？就是可视光线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植物也是，只有有了可视光线，它可以生活了，它不需要紫外线了。有一些这个山区的少数民族的姊妹啊，他们虽然是说是15岁、16岁，但是皮肤他们很黑，已经老化了。而且在那个海南岛或者菲律宾这样的赤道里面，就是海滩上生活的一些姑娘，他们一看。20岁的姑娘已经是差不多苍老了，为什么？就是他们在太阳里面生活，光线太热，皮肤容易老化。同样的中国人，农村的姑娘和城里的姑娘一样不一样？城里的姑娘皮肤白，农村的姑娘皮肤黑。出生的是同样的颜色，过了十来年颜色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是晒黑了，老了。农村的姑娘，城里的姑娘基本上在屋里生活，没有跟农村姑娘在那个田里工作呀，所以更漂亮，皮肤白，是这个原因。哪个是这样做呢？就是这样的紫外线搞成的。所以当时的紫外线它进不来什么呢？老化的速度慢不慢？慢啊，老化速度慢，等于是成长速度很缓慢，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的人为什么成长速度都慢，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成长速度太快了，因为老化的速度很慢，所以自然成长速度也很慢。但是成长速度慢等于是它的那个大小会大的。恐龙大不大？很大。然后你看那个古生代，现在我们把这个变那个，一个是古生代，还有新生代。古生代是什么呢？洪水以前的。新生代是洪水以后的。这样想很简单。对了，古生物大不大？古生物也很大。你们如果有机会去那个自然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或者 Washington， 或者在那个中国也是有几个地方是山西啊，或者这一类的，就是考古工作人员有的时候发现那个古生物啊，哎，古生物的骨头很粗，有一个那个牦牛，就是那个古生物那个牦牛，它的大腿啊，
他的大腿的骨头跟我的身体一样那么粗，你想象那么大。你看恐龙，恐龙的这个粗腿也是跟我们身体一样那么粗，等于什么？等于是证明当时的动物很大的。单单是动物的吗？植物也是。我们看到一些化石，古生物的化石。 又大又粗啊！当时的成长速度又慢，但是呢，这个慢的缘故，他们的寿命长。寿命长了，现在我们能活到才100岁，当时的人能活到900岁，那这样的你900年一直成长啊，你生孩子才那个90岁才生孩子，我们15岁生孩子，所以我们成长速度，成长的年龄才15年。 他们是一直成长到90年了。那洪水以前的亚当的个子到底多少？肯定是2米多了，2米5，一定是比我们高，啊！所以可视光线进来之后，又产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然现象，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奥秘了。 这个可视光线进来之后，在这里面在海洋里面反射，这个这里面也有水层，它的力量已经减弱了，再反射。这个现在我们的科学的用语来说什么呢？啊，懂不懂？温室效应。 现在在国内啊，冬天也可以吃蔬菜的。以前根本不能想冬天怎么吃野种蔬菜，原因是他们那个塑料布啊，透明的塑料布来简单一个大棚，然后里面烧暖气。烧暖气的话，外面是零下10度、20度，但是里面还是不是零下几度。 为什么太阳的光线可以进来，可视光线透过这个透明的塑料棚子可以进来，然后里面烧那个烧炉子的话，这个热气产生，这个是透明的塑料布，就是烧炉之后，这个热气出去，它出不出去，它自己反射作用。 所以这个温室里面呢，反来反去，反来反去。所以外面是零下20度，但是温室里面是还是零上多少度。同样道理，当时我们原有的地球就是原有，不是现在的现有，就是原有的地球的状态是什么呢？因空中有了这样的空气以上的水层。 这就是保护地球，所以当时的气候基本上亚热带的气候，所以当时的陆地里面基本上很多树叶都是宽叶树叶，宽的，所以挪亚洪水之后呢，把这个地球的。 环境开始有很大变了，怎样变的呢？原来的一个地球里面，它们产生什么呢？地震和火山爆发，地震、火山爆发。 挪亚洪水的时候，两种不同的水出来的，一个水是从天上下来的，是不？这里面的天上所有的水都下来。那请问，天上的水是怎么会突然下来的呢？那个原因是什么？你们想过没有？知识分子应该想啊。原来这个水层。 不是挺好的吗？如果我们从年代来讲的话， 洪水是1650年亚当你才发现，那这样的话水城是一直保存到1600多年了，但是1600多年没有变化的这个水城突然之间打破，不是一个地方打破，整个全世界都一下子都打破，天上的水一下子下来40天，而且水那么多，40天的下雨突然之间把整个的地球被淹没了，这怎么解释啊？到底有什么原因空气以上的水没成破坏？因为那个支撑那么水啊，我们看那个挪亚洪水当时的一个记载。好，挪亚洪水第7章第8章，挪亚洪水的记载是从第7章开始，17节开始念，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面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周，山岭都淹没了，整个都死掉了，整个都死掉了。这个水到底从哪儿都过来的？十一节，挪亚当挪亚600岁。安月17日那一天，画出来，画上下面，大营的前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答案就在这里。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大营的前缘都裂开了。裂开了，裂开了什么意思？这是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敞开是不是开一点？敞开了。所以首先讲什么呢？大院的前缘，大院的前缘，我们问一下，大院的前缘是什么？地下水。整个的地下水，整个你都拿出来，把这个水，你可以就是淹没吗？不可能。我们都说是地下水，为什么这边写的是前缘？所以直上地下水。你直上地下水的话，天上的窗户，窗户怎么表达天上那个时候窗户啊？因为这是摩西写嘛，从他的概念来写嘛，他不可能他不知道这个词来用上。火山爆发你们看过没有？现在有没有活火山？活火山有吗？ OK， 地球里面全都是什么呢？地球里面呢，其实是我们的地皮啊，很薄很薄的，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挖土挖土挖啦挖啦就是很深，但是其实不是，整个地球来比较起来的话，整个我们的地球的皮就这样，这里面也有山脉呀、河呀、大海呀，都这样的。嗯，这里面是什么呢？熔岩，我们说 magma。这边是挺热的，有人说这边中心地区这个热度摄氏3000度。摄氏3000度，所以里面统统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什么？全都是液体，秘诀在这里，奥秘，这是液体。这个液体有一个找一个地方出来，比较薄薄的， 不出来，如果出来的话，外面的温度和里面的温度不一样啊，所以很多熔岩爆发出来之后，看整个都是产生一条河呢，熔岩河，全都是红红的，红红的，出来了之后就是一流啊流啊流，流了之后就是固体化了，固化，固体化。我们把这个都说那个熔岩石或者熔岩石，火山石。在全世界啊，大约多少座火山呢？大概3000到5000座的一个火山，而且这个火山分布地区是两个地区，一个是从中国的东部开始，沿着日本列岛，日本的东侧到台湾，那个到那个菲律宾，这是一个火山地区。另外一个是从美国的西部阿拉斯加开始到洛杉矶南边，这就是另外一个火山地区，都是海里面的。这里面有分布很多以前的爆发过的火山区，所以你们想，火山的这个爆发的能力很强。我们一个原子弹爆发了，这个力量很大吗？火山爆发也是跟原子弹一样，很多火山灾一下子出来，而且都是热气的，这热气挺热的，烫的要命。可以这样推测吗？挪亚洪水开始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神用一些宇宙或者地球里面的有一些灾难产生，把这个地球是原来是正的，现在是它斜着13.5度嘛，这地球就很大的一些变化，变化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把这个因这个缘故里面的火山开始全都一起爆发了。如果火山爆发的话，火山爆发的这个热气出来，不是单单一座火山，10座、20座、100座、1000座、2000座，不断地连着爆发，这个热气冲到天空，这个热气冲到天空，水把水墨冲坏了，水墨冲坏了，不是一个地方有洞啊，这里、那里、这里，不断地有火山爆发的那个地方，大概就是摩西说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那这样天上的水一下子都下来，一下子都下来。下是下倾盆大雨，只有40天，天空都水全都下来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火山爆发引起地震，下面的这个是裂开了，裂开了，熔岩也出来，同时呢这 mantle，这就是mantle，地球的地皮。mantle 它开始裂开了，所以现在那个欧洲的英国和法国的那个地图，如果现在美国东部这个东岸连起来的话，哎，正合适了，正合适了。世界地图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来的更合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因火山爆发的缘故， 有些地方隆起来了。世界最高的一座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珠穆朗玛峰，8188米。这个山顶上发现什么呢？有很多贝类。贝类是什么呢？就是海里面的东西嘛。珠穆朗玛峰是以前是海里面的，海里面的，就是这时候有些地层作用融起来了。隆起来，菲律宾下面往下沉下去，都这样，然后地皮都裂开，所以原来是一个地球、一个陆地、一个海洋，现在变成五大洲六大洋，五大洲六大洋。同时，当时的。水下来了之后被淹没，那这样的地球里面有没有有很大的气候上的变化？会不会温室效应效果会不会再有啊？这个再没有了，这个没有了，没有天空，所以变成现在的气候了，春夏秋冬的气候了，而且地球也是歇了13.5度，春夏秋冬，而且南极北极天气特别冷，所以当时的那么多的挪亚洪水，那么多的水都现在都去哪儿了？也可以问。现在都去哪儿？神吹东风，把这个水势慢慢减下去。吹风啊，风吹过来了，把这个水慢慢减下去。为什么减下去？开始南极、北极是特别冷，结冰的速度特别厉害。所以为什么产生冰河时代？就是这个挪亚洪水之后啊，产生冰河时代了。以前是都是亚热带的，其实整个都是，但是挪亚洪水之后气候有很大马上之间有变化，所以这个开始结冰了，这边也开始结冰了，结冰了之后更多的水都跟着这个来结冰，多一点大一点，甚至接到什么地方呢？甚至接到这个西伯利亚地区、法国的北部地区、内蒙古地区、外蒙古地区，这种时候都是结冰啊，结冰啊。所以当时的地球的海岸线是不是现在的海岸线？不是现在的海岸线，当时地球的海岸线是这样，洪水退下去之后的海岸线，这边朝鲜半岛，这个日本，都是连着。然后朝鲜半岛和日本中间有小湖，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一个地，一个大陆。这个是挪亚洪水之后形成的海岸线，不是现在的海岸线。这个根据在什么地方？这个、根据在什么地方？从圣经的角度来整个看世界的这样的地形啊，或者地质学啊，或者这个就是觉得非常地球学非常有意思，人家不好解释的。我们一下子用1-2个小时来解释很多，而且很明目了然，1+1=2，2+1=3，很简单。为什么？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因为这个地球是被神所造的。如果这样的话，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不是荒唐的一些故事？有根有据，用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看现实，很简单。这么多的冰河时代， 当时的海岸线，然后这个冰开始溶解了，这个冰开始溶解，慢慢慢慢溶解，现在才剩下什么南极的一些冰，还有北极的一些冰，其他都是溶解了。溶解之后水量再多起来了嘛，所以你看三皇五帝那个时代经常有没有一些那个洪水啊，有很多洪水故事嘛，知道吗？就是夏朝的一个创办人，就是禹，他是治水的。以前中国的皇帝都是应该治水方面有力量才可以的，但是这个水啊对于我们来讲非常一个很这个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洪水的事情是不但是自己下雨才有洪水，知道吗？孟加拉这个国家他们根本不下雨，但是世界上现在洪水灾难最多的地方是孟加拉国家，孟加拉就在这里。孟加拉为什么呢？上边有什么呢？珠穆朗玛峰、尼泊尔，这边下了大雨，同时夏天就是结冰嘛，夏天很多那个雪都解下来了，而且下雨，上边的下雨和溶解的冰下来多起来了，到了孟加拉已经是很大的水了，所以孟加拉经常几年一次就是被水淹没，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国家不一定下大雨，就是别的地方下大雨来了之后这边变成，所以中国也是黄河、长江。黄河北边地区是什么呢？都是青藏高原呢、啊，昆仑山、青藏高原，都是以前是都是有很多雪的。这个雪冰，就结冰的这个时代都溶解，来了黄河，黄河就是一下子冲过来，就是大灾难了、啊，水灾啊。所以当时的水灾，黄河比长江多，啊，长江也是不是简单，因为长江的一个开头也是跟黄河一样，青藏高原也是，不一定当时的夏朝的、商朝的当时下雨那么多，不是这个，就是气候的变化，上边的冰都开始溶解，因这个缘故产生有很多水灾，水灾带来什么呢？土的那个冲突啊。一下子那个水过来，那水灾过了之后，你们能不能发现以前的那个地面没有？就是已经有了这样的那个水什么？水土流水，而且那个积石啊，有很多，就是十米，就是一米，有的是一米，这一下子冲过来的。现在我们中国的、美国的地质学家的概念是什么？你的地层那么厚，这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形成这个地层，就是这个概念。我的概念是不是这个？一洪水进来，地层一下子厚起来，所以你的以前的东西全都埋没在地层里面，挖了才可以发现那个上朝的，挖了才可以周朝的，不是坟墓，这是一些遗物，因为这些土一下子从上面都过来淹没，所以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是从圣经的概念来看，圣经的创造科学、创造史学，我们应该重新写地球的历史，重新写中国的古代起源史，这是需要的。所以这些水啊全都溶解，水多起来了，有很多水灾了，那这样现在开始现在的海岸线了，现在把这个叫什么呢？现在把这个地区离海岸线到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陆地了，然后这是海岸线，海岸线开始有一个地方就是水面，这个是100米以内，这个是原来的海岸线， 这是原来的海岸线。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冰都溶解之后，水涨起来了，这是100米，把我们这个叫什么大陆峰，大陆崩，就是离海岸线100米以内的，而且就是都是基本上平的啊。所以你们看，如果原来的海岸线是这样的话，跟这个都是基本上连起来的，商周的时代也是基本上这样连起来的。美国的玛雅文明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商周的文化了，很多是人的迁徙是很快的，都是连着的，菲律宾的、印尼的、澳洲的都是连起来的，然后水再一次涨起来，慢慢都是鼓励土里起来。其实今天我讲很多了，把这个呢慢慢一边思考一边讲的内容啊，我一下子都讲完了啊。对于你们的吸收能力怎么样？我只不过是这次跟你们分享这样的内容，是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让你们思考一下。圣经是不是一般的一个故事，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内容。这个科学呢，现在很多人类他们没法不好解释的，都这里面都可以解释。啊，这个都分一下。就是圣经年代表，这是我的信学，其实很简单，但是今天我讲的这里面这表格上都有了，所以你们看，语言变乱，就是亚伯拉罕的年代是比较准的话，公元前就是主权2166年的话，语言变乱是才主权2357年。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人是肯定是这个以后开始的，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超过主权2300年，夏朝才2200，不清楚，三皇五帝都是打个问号的，不知道多少年代。但是三皇五帝已经是很发，这个科学很发达呀，你知道吗？你皇帝。当时跟炎帝打仗的时候，产生一些指南帖了，他们已经用了轮子了，车子了。皇帝的原来的名字什么？轩辕。轩辕前边名字都是什么呢？车子旁了。轩辕，车子旁。哎，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时已经有轮子的车子，那已经很高发达，要打到这个程度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突然之间产生这样高发达的一个文明，没法解释，为什么？已经现有的他们搬过来了，所以不需要什么猴子变成人的那么长的时间，一下子开始产生有轮子的一个马车，青铜器都一下子出现了。然后挪亚洪水呢，公元前2554年，那亚当是主前4114年，是这样。那你们看那个现在的巴比伦的，还有埃及的以前的古王朝，他们已经是BC 3000年，那怎么办？古王朝的遗物现在都是，现在我们在埃及里面能看得到的巴比伦的很多遗物。遗迹能看得到的都是挪亚洪水以后的历史了，挪亚洪水以前的历史现在我们都看不见，一粒看不见，神不让我们看见，被都淹没了。这是这个年代请你们做一个参考，这非常重要。所以你们起码四个年代要注意一下：亚伯拉罕的年代，语言变乱，法勒、 Balak 凡勒他出生的时候，希伯他的父亲第十四代的希伯给他起名分散的意思就是凡勒。然后诺亚洪水的年代2454年，然后亚当他开始的那一天的一个4114年，但是4414年不等于神创造亚当的这个年代了，啊，就是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到底生活多长时间我现在不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生活多长时间就搞不清楚，也许是亚当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那一天开始130年才生了赛特了。因为伊甸园是时间多么长，这个是一种很秘诀奥秘啊。这历史的话就是也不包括伊甸园，就是从伊甸园被赶出去是那个开始算，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伊甸园里面的生活时间也不是很长啊。到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问。今天要讲到这里了，请大声一点。一年的时间是一样的，因为太阳是地球转那个太阳的速度是一样的。呀，都看不到，都看不到。啊。啊，啊，这是怎么算出来5000年的历史呢？
我知道。
啊，
嗯。有考古学上发现一些。
我的专业是考古的嘛，都是骗的嘛，都是骗的。青铜器以前是都是骗的，新石器就是全都是骗人家的，自骗自己的。我真可怜，因为旧石器、新石器。你看新石器是基本上是一些关于有新石器有关的一个陶器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因为那个刚才我说嘛，因洪水的缘故一个埋没。但是旧石器是如果就是按道理讲的话，新石器一下子地层里面才挖出来就是旧石器啊，因为更早嘛。但是现在的所有的旧石器在地面上捡的，在地面上捡的也许是几百年以前的石头，现在你们到一个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什么工具都没有，那怎么办？只能是把石头来开始使用了。把这个过了几百年，才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旧石器，但是鉴定的方法，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我们受骗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鉴定的地方，比如说碳十四。就是测定法啦，或者同位元因素测定法啦，这都是，都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原则上是还觉得还可以，但是把到底哪个时代做一个 standard 这个方面有问题 ，standard 这个方面，所以可以定出几万年、几十万年，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本身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在的一个历史记载，他们把这个做一个都是 story， 啊，这是一种对你们的一个挑战，可以思考一下。我不是让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概念，但是这样的思考方法呢，对我们的信仰非常有帮助，有帮助。好，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那明天我们要讲的是就是世界文化各地的文化到底跟巴别塔或者跟近东地区有什么联系，那考古的角度来我们都一个一个都思考一下。好，谢谢。